代读过生物学的人，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与他在修道院一角所从事的豌豆试验。他开启了近代生命科学最重要的学问之一——遗传学，使人对于生命的认识有了全新的角度。在科学史上，他被尊称为遗传学之父。尽管他的发现是那么的重要，但是他的生平与他起初所思索的问题却像是拂过树梢的微风，除了几分枝头的侵占，很少再被提起。不过在欧洲中部摩拉维亚的山区里，仍然流传着他的故事。一个贫穷的孩子，只因为喜欢读书，无意中推动了近代文明的巨轮。摩拉维亚位于德国、奥地利、波兰与捷克的边界。自古以来，每逢这些国家发生战争，国土疆界产生变动，摩拉维亚就会受到波及。虽然历经了许多战争的蹂躏，却有一批爱好自由的居民坚强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。15世纪有宗教改革晨兴之称的胡斯，在此带着20万个农民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努力。后来西班牙等列强的军队攻入，带来惨重的逼迫与伤亡，教堂烧毁，学校拆建，果树砍除净尽，田地堆满石头。许多摩拉维亚人携家带眷逃到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，其中最有名的是科美尼斯。他边逃边教育同行的逃难者，建立了最早的平民学校，后世尊称他为近代教育学之父。有一批农民没有逃离摩拉维亚，而是潜入山区，到人迹罕至的山谷里。这些人被后世称为摩拉维亚弟兄们。山区有个名为古兰城的山谷，涌入的难民有德裔的日耳曼人，也有捷克裔的斯拉夫人。相同的信仰使得不同的种族和谐共处。居民中一位领袖名叫斯塔克区孟德尔，其姓氏孟德尔源自以马内利，以及神与我们同在。居民领袖孟德尔经常为人带道，因此居民给他一个外号，叫做带来上帝祝福的人。17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进占此地，农民反成为佃佣。18世纪时，法国日耳曼联邦与奥地利间爆发战争，征召山谷里的年轻人前往战场。1780年，一个名叫史威特利克的士兵自战场返乡，因为当兵时在军队受到零星教育，加上见过世面，史威特利克认为山谷里必须要有学校，才能使孩子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。因此他在家乡成立学校，教授园艺学与果树学。当地居民非常欢迎这个学习的机会，纷纷将孩子送去接受教育。1788年，这所学校的学生已经增加到80人，史威特立刻无法照顾这么多学生，因此向外延揽师资，直到1796年才来了一个应征者，马吉达。马吉达来自捷克的格洛斯，是一位热爱教育的老师，认为每位学生进到学校都是外界给学校的礼物，当学生毕业就是学校送给外界的礼物。马吉达任教时，让不同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，低年级学生学发音写字，中年级学生学阅读与计算，高年级学生学写作与自然科学。他认为混合教学就像指挥交响乐团，分部指导后，各分部还可以彼此教导学习。马吉达上任不久，便拜访地主华尔德伯格伯爵夫人，赞赏伯爵夫人花园的美丽，继而恳请伯爵夫人能让学生到这里 学习树木种植与花艺照顾。伯爵夫人欣然同意，学校就多了一大片的实习农场。马吉达在学校开授自然科学，不只教导学生种植的技术，也教导种植的科学原理。当时自然科学不被重视，被认为是无用的学科，但马吉达认为了解科学原理对学生有帮助。1802年，学校来了第二位老师史莱伯。史莱伯毕业于奥地利的伯诺大学，对自然科学深感兴趣。毕业后在中学教书，还为学生撰写自然科学的教科书。史莱伯在教科书中提到，信仰是价值的所在。为了教育孩子认识科学的价值，信仰应该与自然科学结合。当时奥地利的法庭怀疑这本书在倡导路德教派思想，所以对史莱伯展开调查。后来史莱伯以鼓吹邪恶的罪名被奥地利法庭褫夺教职，且要监禁。法院拘捕他时，他逃入了修道院。不久史莱伯成为神父，辗转来到古兰城当起老师。他说，我的牧区就是当地的学生和农夫。他的信息常将对上帝的认识糅合在周遭的花草树木中。史莱伯深受学生欢迎，他的学生中包括了史威特利克的侄女罗西尼。她是个又高又瘦又美丽的女孩，向史莱伯学了种花种菜的好手艺。1804年战争又起，拿破仑的军队攻入奥地利，奥地利又在摩拉维亚征调士兵。1807年，一位名叫安东·孟德尔的青年入伍，他是斯塔克区孟德尔的子孙。这场战争持续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，安东·孟德尔才回到家乡。安东·孟德尔的身材不高，但体格壮硕，头发不多，但头很大。他工作勤奋，向地主租了一块荒芜的土地，不久就将这一片不毛之地开拓为果园。种树之余，他经常到学校请教史莱伯老师，因此认识了罗西尼。喜欢种树的男人与善于种花的女人有许多沟通的题材。1818年两人结为夫妇，他们对于果树与园艺的喜爱成为日后培养孩子喜爱生命科学的摇篮。1820年安东与罗西尼有了第一个女儿维洛尼克，1822年7月22日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约翰·孟德尔，以下简称孟德尔。1829年生下了德伦西亚。孟德尔的头很大，天生双手灵巧，他跟随父亲一起种果树。孟德尔的父亲认为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实际的操作，种植果树能够体验日晒之下的辛劳，照顾果树能学到负责，收成之时能享受到学习与丰收的喜悦。孟德尔后来写道，我长得像父亲，也像他认真做事，我的个性像母亲，天生幽默，喜欢说故事。童年是人生最重要的培育期，个性的养成，理想的孕育，与影响一生的记忆，都在这时候建立。即使幼年家境贫穷，父母留给儿女的却是值得珍藏一生的美好回忆。奥德拉河源自阿尔卑斯山的山垄，流经波西米亚高原，穿梭在摩拉维亚的山谷间，河流逐渐淤积，形成谷中狭长的冲积平原。 马拉维亚山谷间有一条小路，随着河流蜿蜒而下，可以一直通往捷克第一大城布拉格。孟德尔的家是砖造房，家门前有一片果园，种着柑橘、苹果与梨树，后面则是一块菜园，菜园边还长了一些花朵。照顾菜园是孟德尔的妈妈与姐妹的工作，他们常将园里的花朵移植到家里的窗台前，让家看起来更美丽。菜园的后面养了几只麦利诺羊，麦利诺羊的羊毛品质非常好，当时一公斤的麦利诺羊毛可以卖到800基尔德，一基尔德相当于美金0.26元。孟德尔除了种树以外呢，也需要照顾羊群。古兰城土壤的石灰质较高，土质偏碱性，但柑橘树较适合偏酸性的沙壤。孟德尔的父亲不断地尝试人工授粉，培育耐碱的柑橘新种。史莱伯神父经常到孟德尔家教导育种栽培的技术。收成的时候，孟德尔的父亲就送水果给神父。在孟德尔的眼中，史莱伯神父是上帝派给农民的天使。地农的工作非常的辛苦，每星期必须为地主工作3天，有时还被奥地利政府抽调去军营照顾马匹。地农只拥有少量的私有土地，工作辛苦，收成不多，娱乐更少。不过当地居民最快乐的事是每个星期日教堂聚会结束后，各自取出自家种植的食物聚餐，一起分享的喜乐总是加倍的多。孟德尔家的墙壁上有一个木框，上面刻着耶稣主导文中的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孟德尔学习识字就由这几个字开始。1828年，孟德尔进入古兰城学校就读，从家里到学校要走约100公尺的山坡路。当时学校新开养蜜蜂的课程，非常的吸引他。孟德尔放学回家后，继续照顾果树与羊只，工作做完才吃晚饭和写功课。他从小就自动自发，勤奋读书。孟德尔在学校5年的成绩，除了2门课是可之外，其他每一门都得到优。马吉达前往孟德尔的家，建议家长让孟德尔到20公里之外的莱比尼克初级中学念书。这所学校成立于18世纪，非常的有名，是犹太人建立的学校，招收附近城镇优秀的学生。古兰城小学的前3名才有机会进入莱比尼克中学。莱比尼克中学最吸引人的一门课是葡萄种植学，让这所学校百年来保存着欧洲最佳品种的葡萄树与种植技术。孟德尔的父亲工作非常忙碌，孟德尔又是工作勤奋的得力帮手，但是父母亲看到孩子热切的读书，决定给孩子求学的机会。1833年，孟德尔进入莱比尼克中学。1年后，学校放假，古兰城农夫们聚集在村里入口的路边，欢迎3个莱比尼克学生回家。许多农夫急着想知道他们所学种植葡萄树的新技术。孟德尔的父母亲讶异地得知，孟德尔已经从莱比尼克中学毕业了。他竟然用1年的时间读完2年的课程，而且成绩是全班第一名。孟德尔读书最大的优点是自动自发与锲而不舍。他急着回家帮助父亲，体贴地知道这一年来父亲是加倍的工作，省下每分钱供他读书。但是父母与马吉达老师讨论后，决定支持他再继续念。1834年12月7日，孟德尔到32公里之外的特洛波高中继续就读。